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三章。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呢有两个主线啊，一个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见证，第二个呢就是预言啊。昨天我们讲到了预言的第一个部分啊，这个金像、金头、银胸、铜斧的像。那今天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一个美好见证。那明天呢也依然是一个好的见证啊，所以前半段呢见证的内容非常的宝贵啊。那这见证呢是以尼布甲尼撒为核心的连续的三个故事啊，所以这三个故事呢使得这个王呢一次比一次谦卑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在第一次里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告诉他的臣民那些术士，让他们把他的梦讲出来，所以他就认为呢他手下的臣民是可以知道神的心的，所以他把他自己当作神啊，他就认为我可以来掌管神的事啊。到第二个故事，也就今天这个故事呢他知道他掌管不了神的事，但是他可以让众民来拜他，把他当作神啊。等到明天这个故事呢他也已经在经过今天这个第三章的故事再一次谦卑之后呢，他就认为至少呢这全巴比伦是他建起来的啊，他就是把自己放回到一个地上的王本来有的骄傲里啊。所以三次之后到明天呢他是彻底的谦卑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下台阶式的使他谦卑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呢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借着他们的信心升高啊，升高到可以为主做美好见证啊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画面啊。所以我们前面一章和二章讲的见证之后呢，三章又有一个拜金像的见证，而且这个主人呢还是尼布甲尼撒以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那这个故事呢非常流畅啊，在整个第三章里我们就不再读了啊，我们就看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尼布甲尼撒造金像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昨天尼布甲尼撒的谦卑是体现在哪呢？他已经认可了在二章的第47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啊。所以他认识到奥秘事这件事情不属他了他谦卑了他不敢把这种忘掉的梦还能自己能说出来完全是出于神的事当作他可以控制的，但是呢他还是很骄傲的。骄傲体现在哪呢？他造个金像，这个很有意思他做的那个梦里是有一个像，这个像呢只有一个金头，其实是在说他。我们昨天讲到预言啊，那个从银胸铜斧开始就不再讲他了，但是他却造了一整个全是黄金的像来代表他自己而且他用的呢恰恰是神借着但以理启示给他的预言一个像高大的像可见呢人的骄傲体现在在尼布甲尼撒身上清楚的显明他其实根本做不到神的能力，但是他还是想当神他虽然不能显明奥秘事，但他可以让他的臣民都把他当神来拜他，所以他造了个金像，还是骄傲。但人永远不可能在神的手里能够骄傲起来，神有的是办法使人谦卑所以他造了一个金像，金像呢所有人都要拜音乐一起就要拜不拜的呢就丢到火窑里去，所以所有人都拜了那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尼布甲尼撒的骄傲只对人有意义，对属神的孩子，我说的人就是不信的人有意义对属神的孩子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建立了信心，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之后，我们是超越了人的骄傲的就意味着呢，我们是不可能再受这样的捆绑因着惧怕而去匍匐在人的骄傲之下不会再受这样的捆绑了但是呢不信的人他会。所以我们看见呢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那众人都拜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拜，那这样的冲突立刻就上升到了生死，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要相信呢，当我们信神的那一刻呢，地上的我啊，我的老我其实已经死了，活着的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就在我里面重生，在神的灵里重生的我才是能活到永远的那一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我们才能理解任何和地上人的骄傲的冲突最终一定会进到这样的一个一直往前进啊，就会进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尼布甲尼撒让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做生死地上生死的选择所以在三章的第15节的后半段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句话呢很有意思。第一呢，他在告诉我们世界以尼布甲尼撒为代表的，他是王嘛，而且这个国在当时是最大的地上的最大的帝国那他所代表的世界一定会让我们做个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呢保罗在加拉太书已经六章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世界来说我们是钉在十架上的，对我们来说世界是钉在十架上的，所以我们和世界其实已经在信的那一刻呢永远分离了所以这个王呢就告诉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你们要做个选择，你们或者在我这一边，或者选择进火窑这个道理就和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讲的我和世界是在十字架上相隔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不用尼布甲尼撒去告诉这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已经做了这个选择，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坚定的第一次就不拜但这一节经文呢，十五节这一节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尼布甲尼撒的骄傲呢，在这再一次显明虽然他知道神是启示奥秘式的，但是他认为呢，在地上呢，我说了算。虽然奥秘是不归我但是地上巴比伦帝国之内的事呢，我说了算。这样的骄傲，神要再一次让他谦卑我们继续往后看到第16节和17、18节是这一章的最重要的几节经文，也是会对我们有极深的属灵启示意义和鼓励的经文。这三个人呢对王说呢，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这个很宝贵我们不必回答世界的王对我们的质询和质疑和要求因为我们真正每一个全都是属神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国的所以他不必回答他要他来选择世界还是选择神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是不必回答的，因为这个选择是已经做好了。就好比大祭司去质疑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不回答的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不会因为你的质疑而变得不是第17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就是信心了他们是先相信神的恩典，然后才看见神的恩典的，他们不是看见神的恩典才相信神的恩典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才知道神是活的是恩典的神呢？我们信了就知道了他们若说主啊，你先把尼布甲尼撒挪去先让我们平安了我就相信你，他们是不可能经历在烈火窑中而不受伤的经历的。所以这三个朋友典型的这个例子非常经典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经历神的恩典，是要经过烈火的窑来经历神的恩典的，不是站在窑以外，神把窑挪去，把尼布甲尼撒挪去，我们不是这么经历神的恩典的。所以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即便如此，神会把我们从窑中救出来，他们很清楚，他知道他一定要去窑里，他没有说呢，我在窑门前神就突然显明把神的仇敌都灭尽了，没有我们再往后看 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这两句呢非常的宝贵啊，也是我们常会用到的。他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点啊，第一呢就是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必，这个必就表明呢不是可能，不是概率，是肯定。啊，就是神一定会施恩典在我们的信心里，他一定，每一个到耶稣基督面前去的人啊，在耶稣在地上那三年半里，服侍的三年半里，没有一个病人、瘫子、瞎子啊，到耶稣面前去没有得医治的，是必的啊。但是呢，十八节说既或不然，为什么说既或不然呢？这个既或不然不是在表达可能神也许不救我们，他是在表达无论神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的心是我死我也不会选择跟从你。所以他在表达呢，我是在十字架上的，无论你威胁不威胁我，我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了，这叫既或不然。所以你威胁我进火窑没有用啊，这就是以斯帖的死就死吧的心啊，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说的，对世界来说我已经在十字架上的心。所以你对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人威胁他进火窑有什么意义呢？对这三个朋友，他们在第一次起音乐不拜，他们就已经做好了这时刻的准备，他们的心里已经做了决定，所以叫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了两个很重要的点。当人在一个神的孩子在神所给他安排的苦难的环境里呢，他要坚信两件事。第一呢，神的恩典一定会来临，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一次在苦难里最终一定是以哈利路亚赞美他为结束的。约伯记就是个极美好的例证。第二，无论这个环境怎样，我们要告诉世界，告诉末恶者，我们绝不敬拜你所立的像，永远不会跟神分离，这是我们的决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决心同等都重要，这两个是支撑我们在苦难中最重要的两条腿。我相信神的荣耀一定会在这苦难最后得显明，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和神分离，我立志跟从他，不去拜世界的偶像啊。所以这两点呢不是互相否定的啊，它是同时成立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16节到18节的部分。然后呢，从19节到25节呢就是神迹了啊，信心出来，神迹就跟随。这神迹是什么呢？虽然火窑被烧了热七倍，但是他们三个是很有意思，是21节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为什么讲那么细呢？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火烧的，不用烧七倍那么热，正常的火一烧就烧死了，至少衣服都烧掉了。而且是他们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他们是没法逃脱的。但是呢，抬他们的人因为窑太热死了，但是他们却得活了。不但如此，还多了一个人啊！这是这一大段里最宝贵的一个点，就是24节，尼布甲尼撒亲自去看的。他看见说不是有三个人吗？那他看见第四个人，25节，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自己陪伴这三个神的孩子在苦难里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啊，一个鲜活的画面。每一个在苦难中的孩子，神的灵都陪伴他的 啊，我们知道在最最漆黑的黑夜，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哀哭的时候，神的灵那个时候都在安慰他。所以在整个圣经里，我们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永远都是在那最难的时候是最近的。这三个朋友什么时候跟神关系最近呢？是在火窑里，因为没有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神什么时候能看见？在火窑里，我们抬头，我们就看见他是活的，因为他就在陪伴我们经历在火窑的时刻。那这个神迹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他们是捆着被扔进去的。那出来的时候呢，从26节往后，在27节啊，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这说明整个三个朋友上上下下全然被神看顾啊，这就是神能力体现的地方。前面详细描述衣服，这边详细描述衣服一点连烧焦的气味都没有啊，神绝不让他的孩子受任何损伤啊，他甚至数我们的头发，他为什么会使我们去经历这一切的苦难，最后衣服也烧焦了，头发也烧焦了，从这我们就看见神是个怎样的神呢？他是一个能力极大陪伴我们恩典又极大的神。而在这个故事里，在最后的出来的时候，衣服没有烧焦，绳子没了，绳子没了，捆绑没了，唯一烧掉的就是绳子。绳子哪里来的？不是三个朋友自己的，是尼布甲尼撒加给他的。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苦难呢？神让我们放在火窑里，是要把我们身上世界加给我们的绳子烧掉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不但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到最近，而且使我们在一切的捆绑里得自由，最终见证神是信实的。所以这三个朋友跟神的关系只会借着这件事情更近。不但如此，他还起到一个更美妙的效果，向不信的人做最美好的见证。这就是28节到最后的部分。同样还是借着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说什么呢？他到第29节说，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哈利路亚。所以在这儿，尼布甲尼撒的见证接着28节和到最后的部分告诉我们，神是活的，而且外邦人不信的人借着这三个朋友的信心的见证也谦卑了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们自己来说。所以这样的赞美这样的归荣耀给神的话，居然是出于一个最骄傲的外邦王的，神的能力就可见一斑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事也完全是一样的，神会把他的孩子放在这三个朋友的位置，让他们经历火窑，让他们经历火窑之后捆绑没了，让他们经历火窑之后与神的关系更近，见证神的信实大能和恩典，同时呢又让他们为身边一切不信的人做那最美好信心的见证，让一切口里骄傲的最终都谦卑说，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耶稣是救主。哈利路亚。